耶稣圣心节，拯救迷失的心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5章3到7节。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：你们中间有哪个人有100只羊，遗失了其中的一只，而不把这99只丢在荒野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，直到找着呢？待找着了，就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来到家中，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，给他们说：你们与我同乐吧，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同样，对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人的危机，其实就是人心的危机；人的灾难，也是人心的灾难。这人心呢，其实远比这新冠病毒更可怕、更毒。所以啊，拯救人类就是要拯救人心，拯救人迷失的心，腐烂、扭曲、分裂、败坏、邪恶的心。那么谁能够拯救人心呢？怎么拯救呢？人心的创造者，只有他才能重新创造人心。你到这个医院里去，医院的医生啊，他能把我们心脏坏了给我们动个手术，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是我们的灵魂，远比我们的肉心更深的那个心，就是我们的良心，可以这样说。就像厄兹克尔先知所说的：我要赐给他们一颗信心，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，从你们的肉身内取出铁石的心，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。主耶稣就是人心的创造者，也是人心的救赎和再造者。他拯救人心的方法，就是他从天降下取了一颗人的心，然后以他的心，就是他圣化了人心，然后以他那被刺透的圣心来拯救我们人类罪恶的心。耶稣圣心的经历的基础就在于此。主耶稣有一颗与我们一样的心，只是没有罪过。他理解我们人心的软弱和迷茫，他愿意走进每个人的心中来拯救医治。特别是当我们的心堕落迷失的时候，仰望他的圣心，就会获得希望和力量，走出我们心灵的危机，拯救迷失的羔羊。咱们今刚才读的这段福音，就是拯救迷失的人心。怎么拯救呢？今天我们人所丢失最多的就是人心。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缺，就是无心。今天我们的心都快被这个物欲化的世界吞吃完了。今天我们的心呢，就像那只迷失的羔羊。那99只没有丢失的羔羊，就是我们自我欺骗的金钱和繁荣，以及所谓的价值的次等价值。我们在次等价值上面追求，不要终极价值。其实不只是今天，过去也是一样的。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揭露的是人类历史惯用的谎言，为了那99只羔羊，只能牺牲那1只羔羊了。从理论上讲也的确是这样，你说99和1对比，自然是牺牲一保住99、弃卒保帅，这是人类历来的文明。不过这是个文明的谎言，而这个谎言最聪明的一点是什么？偷换概念。他将数学的游戏规则应用到人身上。不过如果是下棋，那你弃卒 保帅，这个原则可以，但人不是棋子，也不能成为棋子。人是高贵的，人的尊严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，任何物质财富、功名利禄都不能与人格的尊严相提并论。咱们中国古人说什么？人命关天，这一句话，人命关天就是比什么都高。我们不能以数量或质量来将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，那是对人的侮辱。人生下来就与生平等。那么为何人要撒这个弥天大谎呢？这就是人心的迷失变坏了。人心变坏就会不尊重人，所谓坏就是人不尊重人。不尊重人首先就是从那些少数可怜、软弱、贫穷、微不足道的开始，先不尊重这样的人。人心变坏就会说谎，把有些人变成二等公民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天生就是为那99个人而活的。这里的99不只是数字上的99，99代表高贵、重要、显赫。人类的谎言在为这些人编制一些与生俱来高贵的理论基础。这些人什么？天生的贵族，天生的优种，天生的统治者。相反的，那迷失的羔羊也是天生的，也就是天生的微不足道，天生的下贱，天生的就是为了另外一个天生者服务和牺牲的。你看古时候那个话，如果我们仔细观看，这个谎言今天还在，不过是换了一身衣装而已。衣服就好像外在的制度，虽然制度能够改变人的状况，但是只要人心不改变，再好的制度也能被坏心的人利用和破坏。人心才是关键。我记得多年前有一位主教说呀，按你们的良心行事吧，我相信你们的良心。主教说的这话是指如何管理教会的经济。那这句话呢，其实有很多漏洞，因为最靠不住的就是人心，所以人心需要良好的制度来管理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这个主教的话也没有错，单靠制度管理人心是不够的，因为没有任什么良善的完美的制度是管住人心的，人心总比制度聪明，并且越是坏的心越聪明。人一旦犯罪，好像马上就聪明了，那眼珠一转就一个事儿，他们很会演戏，他们演出的好人比好人还好，他们演出的圣人比圣人还圣。你说对于这样的人你怎么管？上面咱们说过，单靠制度绝对不行，因为虽然严格的制度的确可以让人没有犯罪的机会，但是只是没有机会，并不代表他不想犯，只要他想总会有机会。说历代的朝廷，咱们历史上制定的严刑峻法都给我们证明这一点，连那些制定法律的、执行法律的都是贪赃枉法的坏蛋，你说怎么办？那法律不就变成欺压善良弱小的工具吗？所以那位主教的话有一定的道理。另外啊，那位主教的话也带领我们走进了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制度管不好人心还有什么办法？那就是咱们今天的主题，耶稣的至圣圣心。事实上，就连我们的灵修、知识、祈祷、默想、圣事礼仪、教会的道理等等，也能变成形式化的制度。你说，比如说咱们历史上，比如说有的人经常念玫瑰经，那个人经常参加弥撒，那个人经常拜圣体，哎，怎么还是老是那么坏呢？这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任何一个东西，你如果没有那个精神的了，就不行了。它能变成法律化、制度化，那就不能管好了。那么耶稣圣心敬畏就是抵制我们走向这个堕落。一切灾难我们说了是人心的原因，同样的，教会陷入物质化、法律化、制度化、官僚化的灾难也是人因为人心的灾难。人心变坏了，人心被物质财富、功名利禄所侵蚀，所以要想拯救教会处理灾难，必须从人心开始。能够拯救人心的只有天主的心，天主的心就是耶稣的心。就像有一个圣人说的，把我们的心投进主耶稣那爱火炎炎的圣心深处，顷刻我们的心就被融化，污秽的心就洁净了。耶稣圣心 就像所描述的那个圣心，你看这个圣像啊，圣像，耶稣圣心像被爱火环绕，而环绕耶稣圣心的爱火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的荆棘所刺透的心。所以有的时候耶稣圣心有一个爱火，并且他的心上被荆刺所环绕，那荆刺就是人类的罪过。说耶稣圣心的爱火，就是在他苦难圣死中所显示的那个大爱，这大爱为人类所燃烧，焚化着这个罪恶的世界。我小时候唱的一首耶稣圣心歌曲，喜耶稣圣心，你是仁爱之王，圣宠之源，以你炎炎的爱火焚化着冰冷的世界，以你爱情的光芒光照着无情的罪人。主耶稣圣心，请看我这卑污的心灵，冷似坚冰，硬如铁。啊，这是真的很感人的一首感人肺腑的歌曲。人心只有被耶稣的圣心，我们平常说一个人的心改变，他往往是被另外一颗心。你看有很多人结婚的时候， 大部分都是女的把男的感化了，当然也有男的把女的感化了。很多人结了婚，就是这男的比如不容易好弄啊，就是比较坏一点，或者就是说生性一点。那么在结了婚之后，有一个非常善良贤惠的妻子，慢慢他的心就被变了。其实这也是这个我们被耶稣圣心改变的原因啊。啊，有关耶稣圣心敬礼，其实在初期教会这段道理还并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初期教会的考验那是教难。那时候教会根本上这个还不算危机，人心还不算危机，危机是教会的大灾难。可当教会到了平安的时候啊，外在的迫害不见了，内在的危机就来了。内在的危机就是人心的危机。这狡猾的撒旦呢，利用糖衣炮弹、功名利禄，利用这些各种来诱惑人心、俘获人心。就是今天咱们所受到的灾难也是一样。你看现在人心呢，现在人的心，你看看每天都想什么。咱不要说人家外人，就说咱们教会了吧，你说人心现在都想什么。在教难时期，人背叛了天主还知道不对，马上忏悔，但是当人心被转变、被赤化、变老之后，人心就不觉得被教是。你说现在被教算回事儿吧，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动作都是被教的动作，人也不觉得是罪了。很多我们今天人心很多个问题都是大问题，人不觉得问题，这就是这个狡猾的魔鬼啊，就是他慢慢他让你的心堕落坚硬，最后就像珐琅一样心硬了啊，心硬了就再也没办法了。不过没有办法是在人看来，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，只要我们人仰望天主，注视耶稣那颗慈悲的圣心，再大再坏再不好再坚硬再冰冷的心，主耶稣的圣心都能将它融化。所以在这圣心月里啊，我们过这个瞻礼，也把咱们的心放在耶稣圣心里。无论我们的心变成什么样，多么污秽，多么肮脏，多么分裂，多么扭曲，无论是你的心是什么样的问题，肉体的、精神的、灵魂，都放到耶稣圣心里。主耶稣圣心会赐给我们新的机会。耶稣圣心永远是罪人的避难所，他的圣心永远为每个人敞开。让我们最后还是求圣母，因为圣母最了解耶稣的心。耶稣至圣之心，为我等祈，圣母无玷圣心，为我等祈。